慈悲之爱是没有执着与分别心。波斯匿王单独前往拜会佛陀，完全没有守卫陪同，他只吩咐车夫把马车在精舍的门外停下，自己走了进去。佛陀在他茅房的门前接见大王，互相作礼后，大王对佛陀坦诚地说：乔达摩导师，人人都称颂你为佛陀，一个正得圆满觉悟的人，但我总是觉得以你这般年纪而有此成就，实令人难以置信。就是比你年长很多的耆老大师，如富兰那迦舍、莫迦离俱舍利子、尼前陀若提子和山舍叶毗罗之子，他们都未敢自认正得圆满的觉醒，就连阿奇多、赤舍钦婆罗和迦罗鸠陀迦旃延也不例外。你认识这些大师吗？佛陀答道：陛下，我听过他们所有的大名，更与其中数位相识。精神境界的证悟是不受年龄影响的，岁月并不是得到的保证。有几样东西是不容低估的：年幼的太子、小蛇、一点火花和年少的僧人。太子虽仍年幼，但他具备了一个国君的宿命条件，一条小毒蛇能在一瞬间置人于死地。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火花便足以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而年少的僧人更可成就无上正觉。陛下，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永远不会小觑小太子、小蛇、小火花和小沙弥的。波斯匿王望着佛陀，他非常欣赏佛陀所说的。佛陀说的那么气定神闲，而内容却精简深奥。大王觉得佛陀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接着便发问最使他焦虑的问题了：乔达摩导师，一些人说你叫他们不要去爱，他们说是你告诉他们，越是爱得深，痛苦忧恼便也越多。虽然我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点道理，但我对这个看法总是觉得有点不安。没有爱，生命便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请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吧。佛陀亲切地望着大王：陛下，你问得很好，很多人都会因你这个提问而得意。爱有很多种，我们先要细心认识每一种的爱。生命里很需要有爱的存在，但并非那种基于色欲、情欲、执迷、有分别心和偏见的爱。陛下，有另一种爱是生命里极其需要的，这种爱包含着慈爱和悲悯心，或叫大慈和大悲。一般人所说的爱只限于父母子女、夫妇家属、宗亲和国民的互爱，这种爱的性质都是依着我和我的观念而产生，因而是仍然纠缠于执着和分别心之内。人人都只想爱他们的父母、配偶、子女、孙儿、 亲属和国民，就是因为被困于执着之中，他们往往在没有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忧虑意外降临在心爱的人身上。当意外真的发生时，他们便会大受打击，伤痛至极。至于有分别心的爱，则会产生偏见。人们对于他们圈子之外的人，可以变得毫不关心，甚或歧视排斥。执着与分别心，都是导致自己和他人受苦的根源。陛下，所有人真正渴望着的爱，是慈爱和悲心。大慈或慈爱，是替别人带来欢乐的心量；大悲或悲心，则是替别人解除苦难的胸怀。大慈和大悲，都是不求回报的。慈爱和悲心亦不限于对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家属、宗亲和国民，这种爱是遍及所有人和众生的。在大慈和大悲里，没有丝毫的分别，我的或非我的成分。正是因为没有分别，因此也就没有执着。大慈和大悲只会导致快乐和减轻痛苦，他们并不会带来忧伤苦恼。没有这种爱，生命便真如你说的，没有意义了。有了慈爱和悲心，生命必会充满平和、喜悦和满足。陛下，你是一国之君，假若你实行慈爱和悲心，你的人民必定受惠。大王低头深思，他再抬起头来问佛陀：我有家庭和国家要照顾，如果我不爱我的家庭和国家，那我怎能照顾他们呢？请替我阐明这一点。你当然应该爱你的家庭和百姓，但你的爱是可以伸展到他们之外的。你爱你的太子和公主，但这并不是说你便不能关心你国家里所有的年轻男女。如果你这样做，你现实有限的爱心便可以变为全面包容的爱心，而全国的青年人就将成为你的儿女。这就是慈悲心的真意，这并不是空谈理想，这是实际做得到的。尤其像你所居之位，就更加轻而易举了。那别国的青年又如何？虽然他们不在你国土之内，但这也阻碍不了你对他国的青年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般呢。你爱你的子民，并不应构成你不能爱别国子民的理由啊。但当他们不在我的管辖之下，我又怎能表示对他们的爱护呢？佛陀望着大王，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安全，不应该是因为别国的衰弱和动乱而得来的。陛下，持久的太平盛世是有赖所有国家的合作，同步迈向以大众利益为首要的目标。如果你想焦萨罗能永享太平，又不希望你国内的年轻人战死沙场，你便一定要帮助其他国家保持安定。要真正和平，外交和经济政策必要依从慈悲的路线。在爱护你自己的子民之余，你也要同时爱护和关心其他的王国， 如摩揭陀、迦师、毗提诃、释迦和居于利。陛下，我前一年回释迦国探亲，曾在喜马拉雅山下住上数天，在那里我曾深省思索一些以非暴力为原则的政治。我发觉一个国家是可以不靠如监禁或死刑等武力来维持治安的。我曾与我的父亲净饭王商谈过，我现在也借此机会与你分享这些意念。一个培育慈悲心的君主是不需要依赖武力政策的。大王惊叹：妙，妙极！你说的话至为感人，你无疑是真正的开悟者。我答应你，一定会对你所说的话详加思虑。我将会透彻地领会你教会内的智慧。但现在，请许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般的爱都含有分别、欲念和执着，依你所说，这些都会带来忧悲苦恼。但一个人又怎可以无欲无执地去爱？我对子女的爱，应该怎样才可避免忧虑和痛苦？佛陀答道：我们得先看爱的性质。我们的爱是应该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和平和幸福的。如果我们的爱存有占有的私心，我们便没可能给他们平和快乐，相反，我们只会令他们感觉被困。这种爱不外是一种牢狱。当我们所爱的人在无法觉得快乐时，他们便会想办法释放自己，以能重获自由。他们不会接受牢狱的爱，这种爱亦会因而逐渐变为愤恨。陛下，你有听闻十日前在舍卫城因为私爱而导致的悲剧吗？当儿子要结婚的时候，这个母亲认为是被人抛弃了，她不以儿子娶妻为多得一个女儿，反而觉得失去了儿子和被出卖，她因此由爱生恨，在这对年轻的夫妇食物中下毒，把他们杀死。陛下，以觉悟之道，没有了解便不可能有爱，爱就是了解。你不了解便不能去爱。彼此不了解的夫妇是不会相爱的，不了解的兄弟姐妹也不会互相爱护。父母子女没有彼此了解也很难互爱。假使你想你所爱的人快乐，你一定要学习去了解他们的苦恼与期望。当你了解他们，你便可以帮助他们疏解苦恼和达成愿望，这才是真爱。如果你单是要他们跟随你的意愿而忽略了他们的需要，这便绝不是真爱。这只是占有和支配别人的欲望，以及试图满足自己需要的错误途径。陛下，焦萨罗的人民都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如果你能了解这些，你便是真的爱护他们。朝廷里百官也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你了解他们的苦恼与愿望，便可带给他们欢乐，为此他们便会一生都忠心于你。王后、太子和公主都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你了解他们的苦恼和愿望的话，便一定可以令他们快乐。当每人 都享受着平和、幸福和喜悦的时候，你自己也就会知道什么是平和、幸福和喜悦。这就是醒觉之道上爱的定义了。波斯匿王被深深感动，一向以来没有一个精神导师或婆罗门教士能打开他的心怀，使他对事理能够有如此深入的体会。他想，这位导师的光临实在是国家的福气，他希望成为佛陀的弟子。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对佛陀说：我很感激你赠给我多方面的至理名言，但仍有一件事困扰着我。你说基于执欲之爱会带来痛苦烦恼，而基于慈悲之爱可带来平和幸福。我虽然看到慈悲之爱的无私和不自利，但我仍认为它会有痛苦烦恼。我爱我的人民，当他们受到如风灾、水患等天然灾害的摧残时，他们的痛苦我也感同身受。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反应，你看到别人生病或死亡时，你一定也感到痛苦。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将会更深入地了解慈悲的体性。首先，你应该知道因执欲之爱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因慈悲带来的痛苦多上千倍。有两种痛苦需要辨别，一种是完全没用并且纷扰身心的，而另一种则是滋长关怀和责任感的。在面对别人受苦的情形时，基于慈悲的爱可以供给我们做出正面反应的能量，而基于执欲之爱则只会制造多一些焦虑和痛苦。慈悲实在是最有效救援行动的能源。大王，慈悲是必要的，慈悲心所产生的苦痛是一种有能力帮助别人的痛苦。任何不能体会他人痛苦的人根本不屑为人。慈悲是了解的果实，修习觉察之道就是要体证生命的实相，这实相就是无常。一切都没有永恒和个别的自体，一切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一个人看清事物的无常之性，他的视线便会变得平静和谐。无常的存在不会为他的身心带来困扰，因此慈悲所引致的痛苦感觉没有其他痛苦来的沉重苦涩。慈悲之苦只会增加一个人的力量。大王，你今天已闻得解脱之道的基本纲领，另一天我会再和你分享更多的法要。波斯匿王的心里充满谢意，他起来向佛陀鞠躬顶礼。他知道他很快便会要求佛陀纳他为在家弟子，他又知道摩利王后、齐陀太子和拔吉离公主都已经对佛陀非常敬重，他希望一家人可以同时被接受皈依。他还知道自己的妹妹毗提西和妹夫频婆娑罗王都已皈依佛陀。那天晚上，摩利王后和拔吉离公主都留意到大王的转变，她似乎比平时 平和意悦，他们知道这必定是与会悟过佛陀有关。虽然他们很想问大王有关他这次与佛陀的会面，但他们又认为等大王自己告诉他们会更适合。